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否？色身康泰否？犹不清利否？众生亦度否？现在各位所收看的节目是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也就是平时导师的著作《菩萨优婆塞戒经讲记》的导读。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已经讲到这一本书的第183页，也就是在到了这个地方，菩萨法师已经为了戒子说完了5戒，那弟子呢也一一的应许他可以离开5恶，传戒师就要开始用5戒当作基础，由各个不同的面向详细的告诫戒子，有4种事，5个处所不许去涉及，你做得到吗？也就是为了一，贪求世间财物或淫欲的因缘时，仍然不可做虚妄语、虚妄行。还有遇到2，嗔恚、3、愚痴以及4、恐怖的因缘时，也不可以说虚妄语、做虚妄行。恐怖的因缘是说遇到了即将产生的危害，心里很恐怖，就设法让别人去替代自己来受害，而做出来的这一些虚妄的事情。这4个恶法戒子都必须要远离。至于5个处所，则是屠夫的地方、淫女、酒肆、国王、旃陀罗家，这一些是为了避免瓜田李下，引起别人不正当的误会。然后还要要求他要遵守5件事情，不可以贩卖生命，不卖刀剑，不卖毒药，不卖酒品，不可压油。前面4项各位都可以理解，那么为什么菩萨不可以去榨油呢？这是指古代。在印度呢，芝麻这一些物品通常是要放到芝麻里面长虫了，然后再拿去榨油，所以呢，这一压就会伤害了无数的众生，因此呢，禁止菩萨去做。还有3件事也不许做：不做罗网、 不做懒懒，不做酿皮。不做懒懒，这是指懒布的事业，因为古代的懒懒是用植物的树皮当作染色剂，在染布的过程中会死伤许多的昆虫小生物。而酿皮则是说在染色之前要先要用灰水来洗去脏东西。灰水是一种强碱性的物质，用完之后最后要倒入河流中，会害死大片河中的生物。然后呢，菩萨法师会继续说，有关于赌博以及浪费时间的事情，种种的歌舞伎乐的事也不许做，还有四种人不许去亲近：沉迷下棋赌博的人，喝醉酒的人，常说谎欺骗众生的人，以及喜欢卖酒的人。还有呢，有关于放逸的法都不许你去做，任何时候都不许放逸。再接下来，菩萨法师还要教授戒子，受了菩萨优婆塞戒，要能先学会世间的事，而且要通达，也就是要能够自己如法的求财，而不是要依靠别人的救济过活。甚至呢，是使用三宝的财物不允许。这一点，现在的佛教界也常常误会。有些人因为在世间生活不容易，所以来出家，想说出家以后呢，不但吃穿无余，而且还可以领受他人的恭敬供养，这样子叫做不如法出家，叫做贼住。有资格受优婆塞戒的佛弟子，他必须要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过活，还有余力可以行布施，这样子这个人的福德才会日渐增上，否则这个人的福德就会日渐减损，在修行上也必定会越来越退步。现在有许多人出了家，开始享受十方的供养，却不曾想到自己无德无修无正，全缺而应供，如何能消十方之粮呢？有浪费了十方信众的供养，去做一些与佛法无关的事情，甚至呢，是自己侵吞了这一些财物。这个侵吞浪费十方财物的罪业的严重性，我们已经在前面的课程中说过了。接下来，戒和尚继续的教导，这一些如法求来的财要分作四分，一分供养父母、自己、妻儿、眷属，两分作为资本继续营转谋生，而最后一分呢，则要储蓄起来，而且财物不可以托付给四个地方：老人、远处、恶人及大势力的人。最后还要交代他，有四种恶人要远离：勒索他过、勒索邪见、口软心恶、少做多说，这四种恶人要远离。这四种人呢，主要都是在妄语方面而产生了大的过恶。还有一类的妄语是一般人常常忽略的，就是乱发恶誓愿。很少有人知道，虽然只是口头一时愚痴随便说说，但就有可能成就后来的恶果。例如在《咸鱼经》里面说道：如是我闻，当佛在舍卫国祇陀精舍，在波斯匿王过世以后，他的太子离开了本国，流亡国外，国家呢就有一位摄政来当作王，可是却暴虐无道， 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所以呢，这个时候国中的妇女们看到了国家乱成这个样子，心中难过，因此呢也不再乐于俗法。大家就约好，干脆我们一起去出家吧，成为比丘尼。国中的人们呢，看到这一些女人，有一些呢这个是出身良好的贵族，有一些呢是这个国中非常有势力人家的女众，他们呢都舍弃了各种的享受，出家为比丘尼。所以国人大家都赞叹，竞相来供养这一群比丘尼呢。他们就约好一起去找一位叫做偷罗南陀比丘尼，希望能够从偷罗南陀那里能够学到佛法。他们去了之后呢，对这位比丘尼作礼问讯，然后说，虽然我们已经出家了，可是呢我们并不了解如甘露一样的法，希望师父你能教我们开悟的法。这个时候偷罗南陀呢心里却想到，哎，我今天呢应该来教导他这一些有钱人的太太全部通通还俗。为什么呢？他们如果还俗的话，他们的衣钵财物不就可以通通归我了吗？这样不是很好吗？于是呢偷罗南陀就告诉他们说，你们都是出生于尊贵大姓，家里有很大的产业田地，相马奴婢，一切东西都不匮乏，你为什么要舍了这一些东西呢？你们为什么要来持佛境界来做比丘尼呢？做比丘尼很辛苦啊，不如你们舍戒还家，这样子呢跟你们的先生跟你们的小孩共襄娱乐，还可以呢有时间的时候来布施，这一世不就过得很快乐了吗？结果呢这一群比丘尼听到偷罗南陀这样子说，各自都哭了起来，于是就离开了这一位偷罗南陀。接下来他们到了微妙比丘尼的地方去，一样头面顶礼，然后呢一样陈述，我们在家已经太久了，所以呢心意放荡，情欲自然，希望尊者你能够为我们说法。这个时候微妙比丘尼就问他们，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法，你们想听哪一种法呢？比丘尼们就回答，我们想听现在之法。微妙比丘尼就用他自己的例子来告诫，我本来是出生在范氏之家，我的爸爸是一个尊贵的人，全国第一，等我长大以后呢，就把我许配给另外一位范氏的儿子。在第一个儿子出生以后，我的公婆就死掉了，然后我怀了第二个儿子，依照印度的风俗，我带着我的先生回我家来见我的父母，走到半路忽然肚子痛起来，于是呢就在一棵树旁边，半夜当中我生下了二儿子。生小孩的时候，因为流出来的血污，于是吸引了毒蛇过来，就咬死了我的先生。当时半夜，我呼唤我的先生，他没有回答我。等到天色渐渐放明之后，我起来去牵他的手，才发现他被毒蛇咬死了。这个时候，我就吓到昏过去。我的大儿子呢，看到了爸爸死掉了，痛哭失声嚎叫，才把我渐渐的叫醒。没办法，我就把我的大儿子担在脖子上，怀中抱着小儿子往前进。走到一半，有一条大河，为了这一条河呢，我就先把小儿子放在河边，顶着大儿子去过河。没想到呢，当走到河中的时候，因为河水太急了，所以呢大儿子就被水漂走了。 我想要救他，可是却没有力气，救不了他。这时候我只好反身想要去抱小儿子，却发现岸上的小儿子已经被狼吃掉了，只剩下一滩血流在地上。这个时候我又哭得昏过去，没办法，只好继续往前走。途中又遇到一位贩子，是我父亲过去的好友，就问我说，你从哪里来啊？为什么这么憔悴痛苦呢？我就把我遇到的这一段事情告诉他，贩子怜我孤苦，然后我就问他，我的父母都还好吗？他回答，你的父母全家大小最近失火，全部都被烧死了。他怜悯我，就带着我回到他的家，就对待我如同是自己的女儿一样。其他年轻的贩子看到我端正，于是就向他请求能够跟我结为夫妇。后来我又嫁了别人，结果又怀孕了。当时间满了快要生小孩的时候，我的老公出外到别的地方喝酒，晚上的时候回来，当时我正在生产，没有办法打开大门，我的先生喝得醉醺醺的敲着门大唤，然后就发起了脾气，破门而入，看到我就是一阵的猛打，我只好告诉他我正在生产。没想到对方竟然拿了我刚刚出生的孩子，把他给杀了，放到锅子里煮了，还逼我吃下去。我实在太痛苦了，所以半夜之间就偷偷的逃走了。走到波罗乃这个地方，就在树下坐着休息，刚好有一位长者的儿子，他自己的老婆已经死掉了，他就为了去扫他的老婆的坟墓，路途经过看到我，就问我说，你是何人啊？为什么一个人坐在路边？我就把我的经历告诉他，他就跟我说，这样吧，你就跟我一起回家好不好？于是我就跟他回家，又结为夫妇了。没想到经过一段时间，这一位长者子却得到了重病，奄奄一息，最后死掉了。依照当地的习俗，夫君死掉，我也跟着一起被活埋在坟中。结果当天晚上，有一群盗墓贼来打开坟墓，贼王看到我端正，又把我拿过去当作他的妻子。然后呢，他不断的出去偷盗，最后又被官方砍下了他的头。他的徒众们把贼王埋下去，顺便又再度的把我埋到土里面去，一起陪葬。没想到有一群野狗来挖坟，这样子坟又被他挖开来，结果我又逃出来了。这时候我心中就在想，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事？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我是如此的痛苦，无法生活。又想起听人说过，有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他可以解决人世间一切的痛苦，所以我就决定要去投靠佛。走啊走啊，终于走到了奇缘精舍，很远的地方就已经看到了如来。当时世尊以他无漏的智慧知道我来了，所以就出来迎接我。可是当时的我呢，贫困到没有衣服穿，所以我看到世尊来了，只好坐在地上，用双手抱住我的胸部。佛就告诉阿难，你去拿衣服给这位女人穿。于是我就得到了衣服，然后我跪在世尊的脚下，把我的痛苦经历全部都告诉世尊。佛就说，请就将这位女人交给大爱道比丘尼。大爱道比丘尼呢，就接受了我， 然后为我说无常、苦、空、非生四圣谛之法。我听到了这一些法，努力的精进，自己已经成就了应征阿罗汉果位，我能够知道过去、未来，这就是我现世之法。当时这一些比丘尼于是又再问，那请问微妙比丘尼，那到底你的过去是造作了什么罪业，今生会有这样子的恶果？微妙就回答，你们好好的听啊，在过去有一位长者非常的有钱，因为没有儿子的原因就娶了小妾，十个月后呢，小妾为他生下了一个男儿。这时候原来的这个老婆就想，我是贵族，可是呢现在却没有儿子，没想到小妾却生出了小孩，万一这个小孩长大以后不就把我所有的家产都抢走了吗？所以呢，大老婆妒心就生起来，决定要杀了这个小孩。怎么做呢？她去取了非常细的铁针，从小孩的头顶上刺下去。小孩呢，这一次没有马上死掉，过了15天才慢慢的伤亡。小妾非常的悲痛，哭泣，然后怀疑是大老婆杀了我的儿子，就问大老婆说，你啊，真是没有良心，竟然杀了我可爱的儿子。这时候呢，大老婆就自己赌咒发誓，如果是我杀的，就让我生生世世我的老公被毒蛇咬死，我的儿子被水漂被狼吃，我自己的身体被活埋到土里面去，我就把我自己的儿子给吃了，我的父母全家大小全部被火烧死。赌咒完之后，然后再骂这个小妾，你为什么要毁谤我，你为什么要说谎话。没想到当时所发的咒誓今生全部都应验了，没有办法改变了。听到这里，朱比丘尼就再问他，那为什么您会有这个福德能够跟随如来出家，而且能够成就阿罗汉果位呢？微妙就回答，在过去也是在波罗乃国，有一个大山，山中有许多的辟支佛、声闻、神仙在修行。当时呢，有一位圆觉辟支佛进到城里面来托钵，有一位长者妇看到非常的欢喜，于是就供养他。这一位圆觉吃了以后，马上就飞升到半空，身上出了水跟火，然后呢，在空中现各种神变。当时的这一位施主妇呢，就说，马上就发誓，希望我未来世也能得到像这样子啊。当时的那一位供养妇，也就是我，因为过去的这样的善因的原因，今生我能够得见如来，心开意解，成就了阿罗汉道。可是，虽然我现在成就了阿罗汉，但是因为过去罪业的缘故，当时我用铁针刺到小儿的头上，现在我昼夜都非常的痛苦，就如同有一根热铁针从我的头顶刺入，脚底跑出来，这样子的痛，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这个时候，朱比丘尼听到了微妙比丘尼的说法，心中都升起了悲伤的心。大家呢，都在观察自己心中贪欲之本，犹同燃烧的火，所以呢，渐渐的贪欲的心就永远不再生，发现了原来在家之苦比牢狱更可怕，所以呢，大家就互相齐心，跟微妙比丘尼说，今天能够承蒙忍者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得度生死啊。所以各位看看，口业严重不严重，要不要谨慎小心。 今天先为各位讲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宗门正眼公案碾题第一集，平时导师著。本书为继承克勤圆悟大师毕延禄宗旨的禅门巨作，先则举是当代之邪说，后借言语及文字机锋，直视宗门入处，悲至双韵，禅味十足，百年来难得一睹之禅门巨著。